那如果可行的话，我是想说看看我们那个仓库到底楼下什么时候可以好，我们就可以有一次整个教会的中文堂在那里，但是我就一直没有把握到底什么时间可以正式的去使用那个楼下的地方哈。Anyway， 我们十月份还是有两次了哈，十月份还有两次，十月十号跟十月二十四号两次的查经。这两次查经大家在微信上应该都已经收到了我安排的这个查经的提纲啊。这次我就因为新约的人物比较少，或者说新约人物比较集中在保罗跟彼得的身上哈，几个人身上，所以我们查完彼得跟保罗，除非你继续查他不同的事迹，如果只是查他 人物的个性的话，你大概查一两次就查完了。所以我就在想新约人物查经到后面这几次要查谁，那后来我就想到哈，一个是提多，一个是腓利门哈，这是两卷书的名字。这两卷书哈，我想我们大概都不太熟悉哈。我的意思说我讲到已经十几年了，我从来没有引用过提多书跟腓利门书作为我讲到的经文，从来没有过。所以我就在猜想大家可能对提多跟腓利门这两个人物应该也不太熟悉，那这样我们这次小组查经我想我们就用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提多书，一个是腓利门书。那提多书我是选的是第二章一到十节，保罗教导提多如何牧会。第一个题目就是提多是谁，我就把提多的背景稍微介绍一下。其实提多这个人物是一个神秘人物，我们用神秘这两个字哈。提多，我先介绍 提多书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再来是提多书，这三卷书都是从提这个字开始啊。这三卷书呢被称为教牧书信，如果在神学院读书你把书保罗的书信做一个分类的话，这三卷书叫 叫做教牧书信。为什么叫做教牧书信呢？因为这三卷书都是教导提摩太跟提多这两个人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他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都提到教会要设立长老，教会要设立执事，设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资格是什么。所以今天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历代的教会在教会当中设立同工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们设立同工的一个标准。如果大家看过我们教会的宪章，就是我们的 constitution 啊，每个教会都有一个 constitution， 我们当中就提到教会设立长老、设立牧师、设立执事要有哪一些的资格，那些资格全部都是从提摩太前书跟 提摩太跟提多书里面出来的提多出来的。所以这三卷书信都是在教导提摩太跟提多到底怎么样来牧养教会，有哪一些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我选的二章一到十节里面，他提到你对老年人要怎么样，你对年轻人怎么样，对妇女要怎么样，他讲到了很多的原则在里面哈。好，那提多书大概写于第四次的宣教。那也许如果你看到我这个讲义你会觉得好奇，每次我们都说保罗只有三次宣教，怎么突然跑出来一个保罗第四次宣教，保罗哪里有第四次宣教。所以这个就是我讲到提多是一个神秘人物的原因在这里哈。其实从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知道是谁写的吗？路加写的。路加写使徒行传当中从来没有提到提多的人名，就是你把使徒行传从头到尾保罗三次的宣教里面你从来没有看到提多的名字。可是当我们去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一共有十几次提到提多的名字，而当中好几次你可以发现就是在这一个保罗宣教前面三次宣教过程当中提多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麻烦，为什么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没有提到提多，而保罗在他的保罗书信里面，因为他的书信就是在他三次，有一些书信是在他的三次宣教当中写的，而那个当中明明有提到提多。所以就现在就是历史当中大家不知道，神学家也不太知道，所以为什么 有的人把他称之为神秘人物，因为路加没有提到他。 那有一种讲法是这样，很可能提多是陆家的亲戚，有一个讲法是这样，我只说它是讲法，它不是被肯定的哈。有一个可能性，提多是陆家的亲戚，所以甚至于我个人认为啊，很可能陆家后来为什么加入了保罗的这一个宣教团队，说不定是提多引荐的。因为我们来讲一点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是第十八章哈，本来说是说保罗他们就陆家写嘛，他说第三人称说保罗他们怎么样，应该在第十八章突然哈，前面写他们，下句变成我们，从那个之后就一直是我们，所以可见的在那一节当中陆家加入这个团队。那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提到为什么陆家会突然加入这个团队呢，陆家怎么认识保罗的呢，都没有提到啊。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可以发现，似乎提多比提摩太更早加入了这一个保罗的宣教团队，甚至于保罗很可能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提多就跟他去了，只是圣经都没有提到，或者说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当中认识了提多，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提到，我们都只能从经文的蛛丝马迹里面去推论，所以没有一样可以确定哈。所以说提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但是至少从提多书可以确定是什么，是当保罗第三次宣教结束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大家知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保罗本身发生什么事情吗？被抓，后来被抓，他就被送到罗马去，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这就是使徒行传最后结束的地方咯。保罗在租来的房，其实保罗是被软禁，保罗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在使徒行传最后结束的时候，因为保罗还可以自由行动，保罗还有人可以来探访他，所以他只是一个被软禁，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监狱。在保罗被软禁的过程当中，后来按照历史的记载，他可能就是不是圣经了，就是历史教会历史的记载，他可能隔了两年的时间之后他被释放了。因为他为什么要去罗马，是因为保罗要上告到凯撒，就是到皇帝面前去告御状。你知道我们想也知道嘛，皇帝每天有多少事情要处理，他管你这个小小的保罗，你来跟我讲一些跟犹太人之间的事情，所以一定等了半天，哎呀，没有结局，那人也不能一直就软禁在这里就算了，没有什么事，我想也就走掉了，所以保罗就被释放了。保罗释放之后，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保罗曾经有第四次宣教。保罗第四次宣教是去了哪里呢？去了那一个西班牙。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我想到西班牙去探望你们，所以保罗宣教的历程路程哈，最远其实可能到过西班牙。所以西班牙现在有一个地方，就他们就号称是保罗当初从这里上岸的，所以那边还盖了一个教堂，就是纪念保罗。所以第四次宣教的时候，但是因为第四次宣教圣经完全没有提到，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保罗的行踪到底怎么走的，我完全不知道。但是从提多书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保罗带着提多到了一个岛，在爱琴海当中的一个岛，叫做克里特岛。克里特岛现在属于希腊，就在希腊的下面正下方有一个岛叫克里特岛，是爱琴海当中第四大岛啊，第四大岛。爱琴海当中 我印象中哈，有一个塞浦路斯啊，就是土耳其一出来就有一个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再过来就是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再往西边去，从意大利下来有个西西里岛啊，再过去我就不知道哈。反正克里特岛是第四大岛。克里特岛其实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你看经文的记载，保罗在第二次宣教就曾经去了克里特岛，所以在第二次宣教当中，保罗很可能在克里特岛上面中已经设立了教会，只是可能没有人管理或者怎么样。所以后来在第四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就让提多留在了克里特岛去处理克里特岛教会的事情，他代表保罗去处理教会的事情。他就告诉提多要在教会当中设立长老，然后设立
长老的资格啊，这些东西就成把教会的管理架构制度能够设立起来。设立完了之后，就又要叫提多到欧洲哈、啊、另外一个地方去跟啊，应该是我忘了个地名哈、啊，反正到欧洲一个地方去跟他见面啊。所以这个是提多的背景啊，提多的背景。提多在哥林多，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用哥林多前书，其实哥林多前书也有提到、哥林多后书有提到提多，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问题、啊、其实今天早上讲哥林多教会他们分门别类，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教会有很多不合伦理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人娶了他的继母、儿子娶了继母，这是保罗书信里面提到的、他们领圣餐的时候你争我夺啊、就是吃圣餐的时候非常没有规矩，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把哥林多教会好好的骂了一顿，可是骂完之后不晓得结局到底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并不在哥林多嘛，那个保罗应该 在希腊，所以到底结局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他就又派提多 又带了一封信去，这封信失传了，这封信不是哥林多后书、哦、这封信失传，也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中间还有一卷书是写给哥林多的，但是这卷书并没有流传下来，但之后保罗、提多受了保罗的命令带了中间的封信去哥林多，后来哥林多教会悔改了，就教会里面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被保罗骂了之后，提多就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到了保罗那里去，就跟保罗说哎，你写了两封信，保罗教会哥林多教会有改变，所以保罗听了就很欣慰，所以保罗才写了哥林多后书、啊、我就不记得托又托谁，可能是提多又带去哥林多教会、啊、这是提多跟保罗在一起的、他们一起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啊、这个我就说我们只能从保罗书信当中的蛛丝马迹去推论出来，因为主要是因为《使徒行传》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提多详细的情形，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他跟提摩太一样是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是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代替保罗去处理了许许多多的教会的事情，那在提多书里面特别是就是处理、克里特教会，在那里去设立教会的长老，设立教会的制度。OK， 这是第一题、啊、提多是谁，大概背景就只能讲到这样子、啊、讲到这样、第二题是比较让大家来、看着经文来讨论的题目、啊、就第二章一到十节、啊、这个我想大家回去之后可能要请大家你把这十节当中、啊、我的题目是说列出了哪些对象哪些要求，为什么就是一到十章里面，比如说我前面一开始、啊劝老年人要有节制，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要用善道教训人。第四节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又劝第六节又劝少年人，你会发现他针对不同的人，保罗说不同人你有不同的方法要去牧养他们，所以就请大家把这十节当中在经文讨论的时候你各自每个人 去列出来，然后到底对这样的人有什么要求、哦、但是我后面一个好就为什么对这样的人要要求，比如说老年人、啊、老年人要有节制，那就代表是不是老年人可能比较没有节制 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啊老年要端庄自守、啊、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要存全、啊、又劝老年妇人、啊、他是劝老年妇人、哦、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会不会老年妇人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比较容易说谗言，就是闲言闲语背后喜欢就议论议论家常，这会不会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所以我把这十段经十节经文呢就是有哪些对象，他们保罗提醒要注意哪些事情，为什么，这个大家在查经当中可以有一些的讨论。然后第三题又是大家、发挥的题目，就这十节经文当中对我有什么提醒，对我有什么提醒，就看看在座我们大概都是还算是少年人、啊、少年、还不算老年人、啊、当然自认老年也可以了、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我需要在当中被提醒的，是我可能要被改变，但这个我是指的来参加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了、啊、因为我们查经的目的总是要希望大家读了经文之后对生命产生一个影响嘛、啊、影响。 OK， 这个是提多书哈，大家有没有问题针对提多书？因为这两个人物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他的资料不多，资料不多就比较能够讲的也不是很多了哈。好，再来10月24号查经啊，对，我们查经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的小组那天说我们有个特别活动，那你的查经就被跟别人差了一节，对不对？你就不要回头去查你就跳过那节就好了，因为我们查经不在，我们并不是一个有顺序的，非要这个查完才能查另外一个。比如说10月10号那天你的小组里面有个特别活动，那天你们可能做了别的事情，所以你10月24号再查经的时候，你就查腓立门书了，你就不要再去再回头去看那一个提多书，因为这样整个教会我们的进度才一致，才一致哈。好，我们来看腓立门书哈。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哈，有新约里面，其实旧约有一点，旧约有些不记得。新约里面啊，新约就好了。有哪几卷书只有一章的？约翰二书啊，约翰三书。犹大书也是啊，反正有几卷，我是没有去算过了。腓立门书是其中一个，对。如果今天我说腓立门书第二章，你就知道这个牧师讲错了。腓立门书没有第二章，腓立门书根本没有章，就是那个。所以腓立门书可以说第几节到第几节。所以10月24号的查经，我就写腓立门书的全部哈，因为全部也不过才23节而已，啊，全部也不过就23节而已。腓立门书其实圣经里面很独特、很独特的一本书哈。腓立门，我讲一下它的背景哈。腓立门书跟与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哈这四卷书哈，叫做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书信，所以叫做这一个监狱书信，那监狱书信。但是这四卷书呢，可能不是一次，我刚刚讲保罗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被关在罗马，被软禁在罗马哈，那个当中很可能写了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但是腓立门书不是那个时候写的。腓立门书不是那个时候写的，腓立门书很可能是在另外一次被囚。可你说保罗哪一次被囚呢？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你会发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其实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他说我被交电的时候快到了，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已经守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很喜欢拿来自我勉励 的一段经文，就是有天等我老了，我知道已经要去见主的日子不远了，就可以勉励自己，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守晚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你会发现保罗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快要寻道了，保罗已经知道他快要寻道。保罗快要寻道的时候，保罗是被关在又是关在罗马监狱里面的。好，那次是真的被关在监狱里面，不是像第一次是软禁而已，第二次是真的被关在监狱里面。好，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也许腓立门书是那个时候写的，有可能，但是不知道。就是腓立门书到底什么时候写的这件事情，现在大家没有一定的定论。但是你从他的字里行间知道，他是在监狱里写的，他是在监狱里写。但是到底是哪一次的监狱，那这个就有不同的看法哈。好，那腓立门是谁呢？腓立门其实是一个个人，就跟提摩太、提多一样。保罗的书信通常都是写给教会，如果保罗写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的书的，保罗写哥林多，哥林多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可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只有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腓立门书是写给个人的，他写给私人的。不过你看提摩太虽然是写给私人，还有提多书写给私人，但是他也是在公众，他是处理教会的事情的，完全不是处理私事。因为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都是去处理教会的事情，告诉提摩太、提多怎么去处理教会的事情，所以还是一个你比较说是一个公众的书哈。可是腓立门书的特别就在这里，它完全是在处理一件私人的事情，跟教会没有关系的，跟教会没有关系的。那腓立门是谁呢？腓立门很可能是一个哥罗西哈，他哥罗西的一个信徒哈，哥罗西的信徒，他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信徒， 你怎么让他有钱呢？因为他家里有奴隶，只有大户人家才能够养得起奴隶哈。所以知道腓利门 他的家应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家庭，不过他信了主、啊、他住在哥罗西。那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他呢？写给腓利门呢？因为腓利门有一个、这就是我的第一题是腓利门是谁，阿尼西姆又是谁、啊、阿尼西姆是腓利门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腓利门书在处理什么事情。这个诗事是这样，保罗在写信给腓利门，跟他说你的 有一个奴隶从你那里跑出来、啊他因为他可能他、啊、阿尼西姆很可能偷了腓利门的钱、啊、偷了腓利门就是盗用公款嘛、啊、就逃出来，结果被抓了，抓了以后就关在监狱里面，刚好跟保罗关在一起，所以保罗就带领了阿尼西姆信了主。而他的主人腓利门其实很可能以前也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所以等于保罗带领了他的主人信主，现在他的奴隶跑出来之后又带领在监狱里面带领阿尼西姆这个奴隶信了主。那现在阿尼西姆要放出去了，他怕保罗就怕这个阿尼西姆回去之后他怎么去面对他的主人，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腓利门书给腓利门，去告诉他说阿尼西姆是怎么样，他希望腓利门怎么样对待阿尼西姆这个人。所以这是腓利门书当中，我就说他完全不是处理教会的事情，他完全是处理私人的事情、啊、而这个私人事情当中比较好玩的、啊、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奴仆了、啊、没有属于奴仆的观念，就算我们现在家里请得起佣人、啊、在国内、啊、请叫阿姨、啊、不叫佣人，在台湾我会请非佣、啊、应佣、反正他们 更贫穷一些嘛。其实在台湾请佣人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好玩的事情，我想大陆或者请阿姨吧，到底你跟他的身份是怎么样看待，就是主人你是主人嘛，他是不能说奴隶了，他是佣人，到底你的关系怎么样看待。而特别是当他如果信主之后，那就是弟兄姐妹了。大家有想过这个事情吗？如果我家里的佣人是我的弟兄姐妹，那我要怎么去看待他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现在是会还好，因为主人跟佣人的也不是差距那么大，他就是领薪水，我发给他薪水就是这样而已了，对。可是回到古代去，你要想到那个伦理观念、啊、主人是有生杀之权的，主人可以叫奴隶死的，他有大到这样的一个权利，因为奴隶不视为人嘛。而今天这个奴隶他信了主了，他回到腓利门那里去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身份就改变了，本来是主人跟奴隶，现在却变成了弟兄的关系了。那腓利门要怎么去面对他，怎么去处理他过去 你盗用公款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需要保罗的教导在里面，给腓利门的一个教导。那这个就是这个保罗、啊、在透过腓利门书表达的事情在这里。不过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其实这是我的第二题了哈。保罗对腓利门有哪些期待？保罗对腓利门有哪些期待？其实就在经文里面，就在经文里面，就你要带他，就是你不要再去记仇啊，记他过去怎么偷了你的东西哈，也要就是把他当作好像就是弟兄一样啊，就是要那个观念要一点改变啊，观念要改变。这是他对他的这些期待。不过保罗这卷书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他本来想把哥阿尼西姆留在他的身边的，因为他在监狱里面留在他的身边的。可是阿尼西姆有他的主人，因为他的主人是腓利门，他说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不敢把阿尼西姆留在这里，所以我把他送回去。保罗的监狱书信里面你会发现有很有趣的事情，保罗监狱书信里面有好几卷都提到有人在监狱里面服侍他，因为保罗这时候年纪可能已经大了，因为古代五十几岁就已经发苍苍视茫茫了。今天假如我是活在以前的话，我根本没有眼镜，对不对？那我没有眼镜我就已经是视茫茫了呀。所以每次我读韩愈那个什么书啊，有谁知道吗？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对不对？今天我们是常常去看牙医，保持牙齿我卫生条件很好。要是我先回到2000年前，我现在眼睛看不见，牙齿大概也不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监狱里面又被关在监狱里面，你要服侍主，有时候需要年轻人来陪伴他的啊。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腓立门书也提到有好几个人在监狱里面陪伴他的，像 以我同二十三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安，以巴佛。所以在监狱里面有人在侍奉保罗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在保罗那个年代，很可能当当地的教会听到保罗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就派出他家里的佣人，或者有的弟兄姐妹就自愿说，哎，我要去侍奉主的老仆人。所以就在自愿被关在监狱里面去照顾保罗的需要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所以万一保罗比如有书信要写出来，就透过这些同工就写了之后就可以寄出来。或者说保罗的眼睛其实不好，罗马书你会发现保罗的眼睛其实不好，所以保罗的书信有一些是别人代笔的，像罗马书就是这样，是代笔的啊，丢德应该是丢德是帮他代笔。所以这里我觉得这也提到保罗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本来希望让阿尼西姆留在这里的，可是因为不知道阿尼西姆的主人腓立门的你的意思，所以我就先把他送回去。但是他的言外之意是说，如果可以你再把他派回来吧，对吧？ 我读起来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对不对？我们尤其我们华人讲话讲三分，对不对？保罗也一样了，对，也特别这种事情要含蓄一点。所以其实按照后来历史的记载，腓立门后来就的确派了阿尼西姆又回去了，又回到了这个保罗那里去照顾他。所以后来听说了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人取名叫阿尼西姆，因为对阿尼西姆很尊崇，但这是教会的野史啊，就是的这个传说下来啊。因为后来在教会历史当中发现有好几个名字叫做阿尼西姆的名字，那很可能就是受到阿尼西姆精神的感染，因为他去照顾保罗嘛，所以很可能就后来就这个就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的这个辛劳啊。OK， 所以我的第一个题目腓立门书是腓立门是谁，阿尼西姆是谁。腓立门就是一个有钱的主人，有钱的信徒在哥罗西。阿尼西姆是谁？就是他的奴隶，可是后来因为他偷了他的财产，所以后来逃掉了，后来被抓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就跟保罗一起关。那保罗后来带领他信主。第二题是保罗对腓立门有哪一些期待。好，保罗对腓立门有哪些期待。那这个就是请各位在腓立门书里面读了之后，你把你所看到的或当时查经弟兄姐妹所看到的对腓立门有哪些期待，可以把它写出来，包括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的跟暗示的都可以把它写出来，因为保罗暗示希望他回来嘛，对，所以 都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第三点就是大家发挥题了，你认为传道人有哪些方面的需要是信徒可以帮助的。因为这种题目其实我自己做个传道人我比较难去讲这个题目哈。不过我相信大家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哈，所以我常跟上次讲奉献的时候跟大家开玩笑，我牧师讲奉献不是因为要加薪哈，因为的确这种事情我会跟大家讲，有些时候教会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状况，因为我知道有的教会牧师一讲奉献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想要加薪了，这种话就会传出来，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了哈。所以传道人的确有些需要，当然现代的教会比较单纯一点，因为现代的教会都有付给传道人薪资，所以传道人生活上的需要基本上薪资在物质方面已经 cover 掉了，已经 cover 掉。不过在古代的教会里面传道人是没有领教会薪水的，所以教会薪水完全是弟兄姐妹的奉献，完全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很可能有奉献他就有物质的收入，没有奉献他就没有的。好，所以传道人在古代是非常非常真的辛苦的哈。不过话讲回来，所以在这里他就我主要是针对保罗所暗示的，他希望阿尼西姆可以回来照顾他这个在监狱里面的需要，所以可见当时保罗很大的需要是有个人能够陪伴他啊，是有个人可以陪伴他。在现代，所以当这题第三题是现代应用了，现代应用其实教会里面我讲一个观念哈，因为这个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生过，我只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其实你会发现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我现在讲就是现代教会的这一个，不是我们教会，是全世界的全世界的基督教的教会的一个做法是这样。 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其实在不同教会向来是其实是跑来跑去的。现代的教会其实传道人是被聘的，就是这个聘这个词有点不太好听，好像付钱给传道人，你就来请你来做传道人。他是被 appoint， appoint 的英文，而不是被 hire 啊。被 hire 听起来就好像我是员工啊，你们是老板啊，我是员工来教会里面。所以一般我们用 appoint 就是指定
任命
啊，对，任命这一个某某人他成为我们的传道人。但是这个任命通常都是有期限的，比如在宣道堂我们是每三年一任的，其实是这样啊。其实每个教会都是这样，不是只有我们教会，是每一个基督教的教会都是这样。特别在这种像我们没有宗派背景的，都是一任啊。所以常常牧师可能一任或者两任之后，有时候牧师就会离开。当然离开的原因可能很多，有时候可能教会不续聘他，有时候是牧师自己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有上帝的 calling， 上帝他可能另外就离开了。当然更糟糕是因为跟会众处不来，这就是很可惜的事情。有些时候发生牧师跟长执会之间，或者牧师跟弟兄姐妹之间处不来，他有时候通常就是牧师离开了。所以传道人在教会就是他可能一段时间就离开，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传统是因为保罗也是在不同教会里面设立这个教会之后，他设立长老他就离开了，他到另外地方设立教会然后成立长老他就离开了。所以你会发现传道人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而长老是留在这个教会里面，长老才是一直留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所以这就变成了演变成了现在基督教会里面的一个做法，也都是这样，也都是这样。所以可能不同的传道人，因为我因为这个教会我从一开始就在这里已经16年在这里，所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要请大家知道，总有一天我要退休的，教会会有这个情形。所以传道人是会离开的。那不同传道人会有不同的需要，好，不同传道人会有不同的需要，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个人背景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常常我觉得会是长执会或者弟兄姐妹的一个责任，是需要知道现在这位传道人在他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什么需要，而是会有可以去帮助他的，就除了物质之外，除了物质之外有什么是可以去帮助他的。因为其实我就刚刚讲，其实牧师也是一个人，人都有人的这个需要，所以他是牧者，以牧师的身份被上帝呼召来照顾教会的羊群。但同样牧师本身其实也是一只羊嘛，所以他也需要别人的关怀，或者他有些需要也是需要教会来供应他的。当然我就说不同传道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需要，不同需要这个是就是需要同工或者弟兄姐妹去观察到这些事情。因为通常传道人都不会讲自己有什么需要的，传道人通常都不会讲的，因为讲出来好像讲不好听，好像在争取要求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按照我所知道，绝大多数传道人是不会把自己的缺乏讲出来的，因为传道人向来都是跟神祷告，不是去跟人求。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不一定会知道传道人需要什么，除非你能够真的你很敏锐的观察出来，或者你从一些现象你能够得知。因为一般来说传道人是向来不会提到自己的缺乏的，传道人一定是看着天跟神祷告的呀，都是向来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不同传道人会有不同的需要。所以这第三个题目就是大家在查的时候可以大家就是来思考一下啊，思考一下，不一定是我了，因为教会现在我们不是只有我一个传道人，有无传道啦，有不同传道人，甚至有一天当我退休之后，有新的传道人来的时候，到底他有什么可能不同的需要？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做一些作为教会的同工跟弟兄姐妹需要去留意的呀。对 ，OK 呀，这个大概就是腓立门书。提多书我就突然想起来。保罗要提多去设立长老之后就要提多离开了，所以就是回到我刚刚讲，其实传道人是会他完成他的任务之后他就会离开的，反而是长老是长时间留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啊。也许我以前介绍过长老跟牧师有什么不同的啊，其实长老跟牧师有些时候你可以把它看为是一样的，有时候你可以看为是一样，就但是教会有些制度不一样。那一般在我们教会来说，一般来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设立长老的话，长老是比较偏向管理行政事务，牧师比较偏向管理属灵教导，关怀啦， 圣经的教导了，那这个是牧师的责任。可是教会的行政事务由长老跟执事会去管理的，牧师不会去管这些事情的。当然中间会有重叠，难免当然会有小部分的重叠，但是一定它的主要的原则是长老执事去处理教会全部的行政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很繁琐了，很繁琐呀。所以有的教会像以前我台北的教会，我台北教会是没有牧师这个名称的，全部都是长老，全部都是长老。因为圣经里面其实没有牧师，都是长老了。其实牧师这个职称是在我们就谈一点题外话吧，这个不是提多书也不是腓立文书提到，只是教会历史当中发生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产生了，这个时候才产生牧师这个职称的。因为你回到天主教去看，天主教没有牧师的，天主教叫神父嘛，叫修士嘛，对不对？天主教没有所谓神父这个词，没有牧师这个词的，这个词是后来新教有了之后才开始有了这个词产生的呀。所以长老跟牧师你可以说是一样的。所以在我台北教会里面就是看他是行政长老还是教导长老，其实教导长老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的牧师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先谈的比较杂一点呢，有没有什么任何问题？所以这次预查完之后，下面我们还有一次预查，不过下次预查应该只要查一个人物就好了，因为十一月最后一次可能我想有个结束嘛，通常结束吃饭也很重要嘛，可能有个聚餐，然后这一个有一些的分享。当然我看看我们那个仓库到底培训中心楼下是不是那个时候十一月底的时候可以好，如果可以好的话，或者我们整个教会有一个礼拜六就在那个地方，但是要看那边到底配合的情况怎么样了。OK， 最后我想就是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传道人会跑来跑去，就是说他每隔几年他可能会上帝会带领他去不同的地方，弟兄姐妹永远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会对这个教会，就是说我跟你说教会不是传道人一个人的，教会是属于弟兄姐妹的。所以其实要有个观念，其实教会是属于弟兄姐妹而不是属于传道人。传道人常常是被任命来到这个教会一段时间，那如果这个传道人离开了，可能就要再另外再去找另外一位传道人。所以只是在我们 Springville 的发展历史当中，因为我是从头到现在，所以我一直有个感觉好像这个教会是和睦，是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在里面。但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是不对，这个教会其实是大家的，是大家的，只是我刚好是从教会一成长到现在一直在这个里面，这个教会是大家的。传道人有一天会退休的，但是长职会永远留在这个教会里面，长职可能做一段时间，如果有任期制可能换下一任的长职。所以教会永远是弟兄姐妹你们在这里去设立，然后去使这个教会持续下去，这是弟兄姐妹跟长职会的这一个责任，长职会的责任。我想这是最后我想要去表达的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因为这个也是现代的这个基督教会普遍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这样。特别在宗派教会，因为我们是地方教会了，如果是宗派教会，比如说圣公会，刚刚那个谁明廷弟兄报告有个音乐会那个是圣公会，圣公会圣希拉教堂他们有一个修缮，所以他们有个音乐会的募款像圣公会、卫理公会至少这两个教会他们的牧师是这样假设我们宣道堂现在是一个假设是一个宗派好了，传道人是轮调的。何牧师你在 Springville 待五年了你任期满了你就调到 Blevin 去Blevin 的牧师调来 Springville， 隔五年 Springville 可能调到可能 Box Hill 去了。他们是轮调的，他们传道人一定是轮调，就你想要留也不行。这是宗派教会的制度。这是宗派教会的制度，这有点像在当兵对，先把你调到塔斯曼尼亚去，哇，我孩子还在读书怎么办？全家就得去，就是这样，这个是宗派教会的做法， 只是讲一下，刚好讲到这个教会的管理架构，我们就知道一下在基督教会里面有哪一些不同的方式哈。好，有任何问题吗？应该差不多了哈。OK， 好，那我们请李东来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并赞美你，感谢你又一次把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在这里进行小组的预查经，使我们通过初期教会新约圣经牛的查考，能够更多的一点的了解你的心。主啊，在这里我们也为了雪清姊妹和黄旭弟兄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们的病痛，求你把平安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求你保守看顾他们，使他们恢复健康，能够尽快的及早的回到弟兄姊妹中间来一起敬拜的赞美。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 OK， 谢谢大家。
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